那我们今天看的这一段经文是路加福音当中耶稣和施洗约翰之间一个互动的故事。那刚才大家都看了这段经文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明白施洗约翰为什么要这样问耶稣呢？那耶稣他到底又在说什么？其实这一段经文呢，它包含的信息极其的丰富它涉及到了以色列人的历史、旧约的预言、末世论、弥赛亚等等非常复杂深奥的问题若是对圣经不太熟悉，我想你可能很难搞得懂耶稣在这里讲的话。当然我们今天也不可能在这里讲得很深入但我想先为大家提供一些经文或者是资讯我们来帮助大家了解耶稣这里所说的话的意思。我们先来看看施洗约翰这个人物。在去年年底圣诞节我们就已经开始讲路加福音，就是从施洗约翰和耶稣诞生开始。那我们知道施洗约翰是祭司撒加利亚和伊丽莎白的生的孩子那伊丽莎白和耶稣的妈妈玛利亚他们是亲戚大概是表姐妹的关系那耶稣比施洗约翰大概晚出生半年六个月的时间当然施洗约翰在圣经当中他的特别不是因为他跟耶稣的关系，而是他的出生是出于神的旨意。我们回想一下，当天使向年纪老迈的撒加利亚他预言施洗约翰即将要出生的时候，他说他是指那个约翰他说他在主面前将要为大，淡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神，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面前，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有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这就是神在施洗约翰身上的旨意。施洗约翰在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就已经被定为要做神的先知。那果然到了路加福音第三章讲到施洗约翰长大以后，说他在旷野里神的话就临到他，他就来到约旦河一带地方宣讲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这是约翰他的服侍。不过我相信对大家来说在今天的这段经文当中，这里最大让人疑惑的应该是，既然这个施洗约翰他是个先知，那为什么连他都会搞不清楚耶稣是谁呢？耶稣他是不是将要来的那一位？在这里第十九节这里说施洗约翰他差了两个门徒来打发他们到主那里去，到耶稣那里去。从时间上来看，这个时候施洗约翰他应该被陷害被希律关在监牢里了，所以耶稣在医病赶鬼讲道在加利利这一带服侍的期间，这个施洗约翰他一直是在监牢里面，但是他从门徒那里听说了关于耶稣的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后面耶稣回答约翰门徒的那些话，说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 其实我们在过去的几个月当中都在讲这些事，都在讲耶稣所做的这些事。可我们在讲台上讲的这些都是耶稣这一位救主的作为，可为什么到了施洗约翰这位先知这里，他还是会有怀疑呢？难道他的智慧比不过我们吗？到底是什么让他对耶稣的身份这么不确定？其实就是耶稣所做的这些事情，就是刚才说到的，使瞎子看见，瘸腿行走，死人复活等等等等。这些事情从那些被医治的人，或者是从我们现在这个角度来看，我们都不否认这些都是神迹啊，但是因此就要把行神迹的耶稣和那个弥赛亚，就是以色列人所盼望的弥赛亚，要画上等号的话，对于施洗约翰这个先知来讲还是有很大的阻碍。是什么呢？就是他对弥赛亚的认知和我们不一样。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哈，施洗约翰眼中弥赛亚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在路加福音比较前面哈，提到约翰到旷野传道，在路加福音第三章就记载了他的一篇讲道，当中约翰是这样描述将要来的那一位，他说：我要用水给你们施洗，这个我当然是指约翰他自己哈，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那说到这里，我相信大家都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哈，约翰讲得非常的正确。不过接下来你就会看见约翰对弥赛亚的描述和耶稣他真正在做的事情差别在哪里。约翰接着说，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进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这是约翰心中那个弥赛亚要做的事情。弟兄姊妹，约翰说的弥赛亚应该要做什么呢？就是审判和救赎，审判和救赎。审判救赎，那耶稣在做什么呢？医病赶鬼讲道，怎么看都不像是他要准备审判和拯救那些以色列人。从旧约先知消失到施洗约翰和耶稣他们的出生，大约经历了将近400年的时间。这400年里面，以色列人他们不断地经历了战争，他们被不同的强权给压迫，他们一直期待着他们的这位神能够再一次的出手，就好像当年在埃及的那个400年之后，神是借着摩西带着他们逃离了埃及人的奴役。所以在以色列人的心中，他们期待的弥赛亚一定是英雄一般的人物。以色列的历史上不是没有过啊，比如大卫，能征善战，有才华，长得还很帅。神会预备一个能拯救以色列于水火的民族英雄吗？神会为我们预备一位民族英雄吗？不知道，但至少以色列人他们肯定是这么期待的。当施洗约翰在旷野里面呼喊说他要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给烧尽了，就好像是在说这位弥赛亚要将以色列给保护起来，把那些欺压他们的外邦人全部用火给灭尽了。这些话 不正是符合在压迫底下的那些以色列人的期待吗？他们天天都盼着这一天。更何况我们不要忘记一点，施洗约翰他自己遭到陷害，正在被囚禁当中。作为一个他是预备道路的先锋，那位将要来的弥赛亚，却在不紧不慢地给人医病，给人赶鬼，给人讲天国的道理，对这个监狱里的先知反而好像是不闻不问。弟兄姊妹，这是什么操作呢？约翰他当然会看不懂，你说好的审判和拯救到底在哪里呢？难道你要拯救以色列，却眼睁睁地看着我死在罗马人的手里吗？怪不得约翰会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应该要等候别人呢？可是耶稣在这里最后的这一句话意味深长，耶稣说，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耶稣是在暗示约翰说，你不承认我是弥赛亚，你就会跌倒吗？我们先不要急着下结论哈，我们必须要从约翰的角度来看耶稣他讲的这句话。耶稣对他约翰对他自己的呼召是很确定的，好，他明白他的呼召在哪里，就是他曾经所说的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这是他的呼召，他就是弥赛亚的开路先锋。所以对约翰来讲，弥赛亚一定会是在他可见的那个日子里面跟随着他进入到以色列当中。耶稣所做的事那一定是神迹，好，耶稣的能力毋庸置疑。可奇怪的是，约翰本以为的那个审判和拯救却迟迟没有发生。约翰会想，耶稣他到底在等什么呢？难道在他的后面真的还有一位吗？不过这个显然和约翰他里面的信心不一致，就是他对神的信心是不一致的，否则他也不用疑惑了，他耐心等待就好了嘛。他里面的信心是不一样的。而这里耶稣的话正是点中了要害，耶稣讲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耶稣的意思就是指信心，明明你确定在你之后来的那一位一定就是以色列的弥赛亚，那你为什么现在还要疑惑呢？这一点我们等一下再讲哈，但至少耶稣的话告诉我们，不管你今天有没有信耶稣，即使你再有灵性啊，你对圣经的证据再有把握，但是你要对耶稣所讲的话能够产生从生命当中有回响的话，你能够完全接受耶稣的话，仍然是需要带着信心的。带着信心，在施洗约翰的门徒离开之后，耶稣就又对大家开始讲论起这个施洗约翰。之后耶稣他说的，你们到旷野里面看什么看什么，这一段其实就是指当初施洗约翰在旷野里面传道，然后很多以色列百姓听见了就跑去旷野里面去找他，是因为大家都认为这个施洗约翰是先知。400年了啊，以色列当中没有出现过先知，哎，听说今天先知出现了， 你说怎么可能不去看一看呢？以色列人对先知还是非常的期待的，或许这个约翰就是以色列人一直等待的弥赛亚。可在这里耶稣却说，约翰比先知大多了，约翰比先知大多了。约翰说这个耶稣说这个话是为了什么呢？耶稣为什么要说这个话？很显然他在这里是在为约翰做见证。耶稣在为约翰做见证。不过如果你接受了耶稣在这里为约翰所做的见证，你会怎么来看这眼前的这位耶稣呢？耶稣为施洗约翰做见证，其实就是要大家能够明白，耶稣他自己才是唯一为我们带来天国的那一位。所以耶稣在这里接着又说，然而神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比这个施洗约翰，这个比先知还大的约翰还要大，神国里最小的比他都还大。你听到这个话，你会不会想，那么神国里的人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既然这个施洗约翰比先知都大，但是神国里面最小的都比他还大，那神国里面的人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这就对了，耶稣其实就是要让我们能够看见，即使约翰在人当中他是最大的，可他仍然在应许实现之前的时代。好，我们要有这个旧约的这个概念，好，应许实现之前的时代，施洗约翰是活在应许实现之前的时代，我们今天也同样是。而在神国里面的那些都已经是尝到了应许的滋味的，当然他们里面最小的都应该比约翰都大。不过有意思的是，这里听众们的反应，在这里除了以色列百姓，这里还特别提到了税吏。好，他们听了耶稣的话，就以神为义，以神为义，神当然是义的了。那为什么要说以神为义呢？其实意思就是说要承认神是圣洁的，神是绝对的，神就是真理。也就是说，表明他们里面的悔改是真心的，他们是真心接受约翰的洗礼。但相对的，那些法利赛人和律法师呢？他们虽然是精神领袖，虽然是宗教领袖，他们精通各样的神的律法，但是他们却不明白神的心意。我再说一遍，他们精通神的律法，但是他们却不明白神的心意，所以他们不懂得悔改。也就是耶稣在这里所说的，他们敬畏自己，废弃了神的旨意，他们握着神的律法，但却废弃了神的旨意。弟兄姊妹，信主久了，我们都知道在圣经当中法利赛人和律法师好往往是圣经里面的反面典型啊，我们都知道怎么来批判这一类人。可是你能够确定在你的身上没有他们的影子吗？我们往往很喜欢谈论圣经啊，我们争论起来可以争得面红耳赤。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一 当我们谈到怎么把它给活出来，哎，太难了，不是吗？啊，说起来一大套，活起来太难了。我们花很多心思把人带来教会，参加教会的各种聚会，但我们却很少肯花时间来陪伴彼此，我们生命能够一起来成长。我们在教会里面总是喜欢挑选那些有能力有经验，当然相对的也就是那些有经济实力有社会地位的这些会友，好，来担当教会重要的这些职分。可那些不起眼的但却是很倾心爱主的人，总是在看不见的地方侍奉神。生命的质量很少会成为我们大家衡量的标准。弟兄姊妹之间有矛盾了，我们总是很倾向我们要竭尽全力用证据来说服对方，来征服对方啊，要让对方来同意我，却很少我们见到有人真的能够放下自己的立场，不管对错，流着泪恳求对方，恳求他的饶恕，恳求他的接纳。弟兄姊妹，我想问，到底哪一个是神的律法，哪一个是神的旨意？哪一个是神的律法，哪一个是神的旨意？耶稣接下来的比喻可能更加难懂了啊，但是这个比喻非常的尖锐，也正是这个世代的真实写照。耶稣在这里说，我可用什么比这世代的人呢？他们好像什么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意思就是说，有一群小孩子，他们在街市上玩游戏。什么游戏呢？这里说他们彼此呼叫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啼哭。吹笛跳舞，举哀啼哭，这显然是指婚庆或者是丧礼的这种场景。那么也就是说，这些孩子他们是在假扮婚礼或者是丧礼的游戏。可显然在这个游戏当中，有些孩子他们并不配合啊，所以会让另外一些孩子们他们不满，他们在那边指责。当然我们先不要急着对号入座哈，耶稣的比喻还没有讲完，他先是提到约翰说，施洗约翰来，他不吃饼不喝酒，你们说他是被鬼附着的。我们刚才有提到哈，圣经里面说约翰是淡酒浓酒都不喝，意思也就是说约翰他从小就是被分别为圣，他是过着禁欲的生活。其实在一开始约翰的这种生活方式吸引了很多的以色列百姓，因为觉得他很特别，觉得他应该就是这个人世间的唯一的出路。可是最终人们还是拒绝了他，还指控他是被鬼附着。为什么？因为约翰除了他的禁欲主义，他根本就不愿和大家一起尽情的作乐。他的存在让很多人都觉得不舒服。弟兄姊妹，你现在能够对号入座了吗？这个世代的人就好比那个吹笛举哀的孩子们，而施洗约翰就好比那些不配合 跳舞啼哭的孩子。当这个世代的人在这边吹笛，约翰不跳舞；当这个世代的人他们 举哀，约翰他不啼哭。约翰没有跟着他们尽情的作乐。相比施洗约翰，耶稣又提到了他自己。耶稣说：“人子来也吃也喝。”好，这一点正好和约翰是相反的。那是不是就应该合了大家的心意呢？还是没有？耶稣说：“你们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当这个时代的人面对耶稣的时候，他们就好像变成了那些不配合的孩子。耶稣向他们吹笛，向他们举哀，他们却对耶稣的情感一丁点的反应都没有。这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吗？我们看到，不论是施洗约翰还是耶稣，最终都是被这个世代抛弃了。可耶稣说：“但智慧之子都以智慧为师。”也就是说，只有真正有了神的智慧，才能够明白并且接受施洗约翰和耶稣。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想一想，今天的这个时代到底有多少人是真的接受了施洗约翰和耶稣的？有多少人真的是愿意效法他们的生活方式？今天的这个时代不正是充满了像那些街市上的小孩子们那样充满了抱怨，充满了不满，也像极了那些法利赛人和律法师的样子。你要讲公义和圣洁，他就跟你说你缺乏爱心，你不尊重人的选择。你要展现你的慈爱、你的怜悯的时候，他就控诉你，你的立场不坚定，你不懂得选边站。说白了，现在的人就是喜欢批评，就是喜欢发泄自己的不满，热衷于挖掘别人的弱点，来凸显自己好像很有智慧、有金钱的生命。可实际上呢，自己却不愿意委身。用圣经的话说，就是亲自的来尝一尝主恩的滋味。所以有人对这段耶稣的话做了这样的解释哈，他说耶稣在这里实际上是说，你们只是下命令和批评，对你们来说施洗约翰就是个疯子，因为他在你们想作乐的时候进食，你们也责备我，因为你们坚持要严格与罪人分开，我却与税吏一起吃饭。你们讨厌叫你们悔改的讲道，你们也厌恶福音的宣告。这就是耶稣眼中的这个世代的人。前面提到施洗约翰他的质疑，其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耶稣他不符合约翰他对弥赛亚的期待。耶稣并没有带来约翰他心中等候已久的那个审判和救赎，至少在他的眼前他没有看见。审判和救赎才符合约翰对弥赛亚的期待，所以耶稣他不是约翰他要的弥赛亚。 弟兄姊妹，那耶稣是你要的救主吗？耶稣是你要的救主吗？或许是，或许不是。确定耶稣不是的，应该不会留在这里了。教会里经常有刚信主的就消失了的人，很多人都会觉得信耶稣是因为我们需要精神寄托啊，要么就是在生活当中我们遇到了难处了，我们自己处理不了，而进入到教会当中的呢，对耶稣的想象也是千奇百怪。当然多数我们都是受到很多这种民间宗教的影响，这也是为什么哈，有些人他是上了教会，但他还是继续的求神拜佛。如果耶稣不是他要的那种神明，或者是他要的那种神明，无论耶稣是哪一种，他都可以继续拜下去。反正对于这一种人来讲，多一个不多。那在我们中间，我们信了很久的人呢？或许我们时常还在是不是我要的这件事情上面来挣扎。举个例子，看我们的祷告我们就知道了。在你的祷告里面，我不知道你的祷告习惯哈，你是不是喜欢直接给我们的主提供几个选项呢？我们祷告的时候经常习惯于给我们的主出一个选择题啊。你是喜欢给他几个选项，还是你会更好奇我们的主他的心意到底是什么呢？当然了，在疾病的问题上面啊，我们总是倾向于神应该要医治我啊，不会有人祷告说神啊，随便你吧。或许今天主医治了你的疾病，可当你最亲爱的人他现在痛苦里的时候，你迫切的祷告，可这一位主好像一点都不想帮忙。弟兄姊妹，你能接受吗？这个耶稣还是你想要的救主吗？我相信大家宁愿被医治，也不愿当一个带着疾病的信心伟人，对不对？好，宁愿这一辈子没病没灾的，也不想被人写成一本书啊。为什么这位耶稣他虽然总是可以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可为什么他就不能够一下子彻底的解决问题呢？耶稣他到底是我要的救主吗？当耶稣要施洗约翰的门徒把他们所看见的所听见的事情回去告诉约翰，就是那些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在我们看来，他是把他所做的事情做了一个简要的总结，可是对于熟悉旧约和犹太历史的，就知道耶稣在这里讲的其实是应验了先知的预言。以赛亚书35:5-6，那里说，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那时瘸子必跳跃向路，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耶稣肯定的宣告，他所行的神迹应验了那个弥赛亚的预言意象，而且耶稣他向穷人传福音 也是成就了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一节在这里的弥赛亚的应许。六十一章一节这里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高高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弟兄姊妹，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神的话一句都不会落空。所以弟兄姊妹，耶稣在这里正在向我们展示一幅从天而降的那个属灵的景象。这个景象就是黑暗的力量正在被一点一点的削弱，而神的国度在一点一点的前进。有意思的是，这两段以赛亚书的经文啊，它前后都带着审判的信息。三十五章，刚才我说的是五六节，在第四节这里提到说，你们的神必来报仇，必来施行极大的报应。另外一段六十一章一节刚才说的，现在二节这里又提到说，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审判的日子，审判的日子看来还没有来到，可是为末世所应许的那个福分不正在我们中间发生吗？弟兄姊妹，有位神学家他曾经说哈，他说就算耶稣不是你们所想要的那种神，但是在这里他究竟是不是你们真正需要的神？我再说一遍哈，我觉得他的话真的是很值得我们思考。他说就算耶稣不是你们所想的那种神，但是在这里他究竟是不是你们真正需要的神？在今天这个末后的时代里，到处都是冲突啊！我们打开电视机上网，我们就会看到不同种族之间的冲突，不同政党之间的冲突，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不同利益群体的冲突，就连在神的百姓当中也同样充满了冲突。但不论是站在哪一边，我们都会觉得对方是应该受到审判的。我们都期待着审判能够快快的来到，甚至于我们想我们自己来审判。但当我们高喊对方应当受到审判的同时，弟兄姊妹，你是否还记得那些在冲突当中受苦的人呢？至少在现在还在进行当中的俄乌战争和以巴战争，弟兄姊妹，我不是要谈政治，不管你今天支持的是哪一方，你也必须要承认，那些在战争当中丧生的数以万计的平民百姓，不是吗？我们不要再说什么你杀了我多少人我就可以杀你多少人这一类的鬼话。我们怎么可以把自己当作那一位可以审判的人呢？这样的人不是假基督是什么呢？真正的基督耶稣这一位救主，他将来必定就像施洗约翰所说的，他要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给烧尽了，绝对会，就是在他再来的那个日子。但那个日子没有人知道，就好像我们曾经在以弗所书当中所学到的，就是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 这个日子没有人知道。可是在那个日子来到之前，弟兄姊妹，主耶稣他仍然牵挂着那些仍然在病痛当中被鬼附的、贫穷的、饥饿的这些人，主顾念他们，怜悯他们。主耶稣要除去一切罪给我们身体所带来的咒诅，他要擦干我们的眼泪，抚慰我们的伤痛，就好像那位浪子的父亲一样，给我们穿上大衣，戴上戒指。弟兄姊妹，他要你带着他的尊贵和荣耀回到他的国度里。主耶稣愿意你带着尊贵和荣耀回到他的国度里面。所以弟兄姊妹，难道你不期望今天和你的家人都能够病得医治，将来带着恩典进入到国度当中吗？弟兄姊妹，难道你不期望今天能够和你的家人罪得赦免，将来能够带着自由进入到国度当中吗？弟兄姊妹，难道你不期望今天和你的家人，你们都能够彼此饶恕，将来能够携手一起进入到国度当中吗？所以弟兄姊妹，耶稣是你要的救主吗？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因为是你在我们还未认识你之前，你就在爱当中做了选择，你为我们承担了一切的刑罚，叫我们今天能够奉着你的名站立在我们的天父面前。我们也谢谢你在我们中间行奇事、行大能，叫那些瞎眼的、瘸腿的、心灵有忧伤的，主啊，都能够在你的里面得医治、得释放。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愿意做我们的救主，更愿意把你的尊贵和荣耀加添在我们身上，好叫我们不仅仅是在将来，而是在今天你这个国度来到的时刻，主，我们就能够带着你的尊贵和荣耀在这个地上为你来做见证。求你帮助我们，求你激励我们，也求你吸引我们，好叫我们这余生都能够专注在你的身上，盼望你国度的降临。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